众平安，我来读一两段圣经。第一段是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到最后一节，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，乃是亚伯拉罕以撒寄居的地方。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。还有第四十六章第一节以后，讲到雅各要下埃及，到了别斯巴的地方，在那里献祭以后就害怕起来，神叫他你不要怕。那么第四十七章是雅各下埃及了，又是带他父亲去看法老王，他看见法老就给法老按手为法老祝福。那么四十八章雅各已经年老了，在快要死的以前呢，他儿子又是带着两个儿子来给雅各按手，一个是这个以法莲，那么一个是马纳西，那么雅各就给他两个儿子祝福。我已经讲过两次，一次讲到雅各灵性的初步，一次讲到雅各灵性的进步。那么雅各灵性进步呢，我们看了很多，特别是再到这个创世纪第三至五章地方呢，神给雅各说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那么那个地方是伯特利，是教会，是教会。神希望一个人灵性进步，神希望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个体，神希望基督徒是一个整体。那么什么是一个整体呢？整体呢就是教会，就是伯特利。所以雅各的灵性进步已经知道教会的重要了。那么而且他能够从雅各变得以色列，也是在伯特利教会能够教导他，教会能够把他带到从旧人变成新人的地步。那么现在刚才念了好几处圣经，一处讲希伯伦，一处讲到这个四十六章的别斯巴要下埃及害怕，一处是讲到他进了王宫给法老祝福，一次讲到呢他要年老的时候给又是两个儿子按手祝福。那么来讲到雅各灵性成熟，那么为什么讲到雅各灵性成熟呢？如果你从三至五章了以后呢，你就发现一件事，三至五、三至六、三至三、八、三九、四十，一直到四十五，那么这一段大段的圣经都不讲雅各，讲什么呢？讲到以扫的这个家谱，那么讲到又色的历史，那么都不讲雅各。那么雅各到底到哪里去呢？那么为什么突然间雅各断了呢？因为这是他年老了，年老了，活动就少了。你看，可是现在有一件事，难道年老就没有用处吗？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见两个人，一个是旧约摩西，他120岁，眼睛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他年老，眼睛没有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所以年老不是没有用处，这一个摩西年老就照样有用处。我们看见了新约的约翰，他到年老了才开始写约翰福音，写约翰一二三书，写启示录。所以并不是年老就没有用处。今天的基督教会有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你一跑进去呢，你就吓了一跳。怎么吓了一跳呢？因为都是年少的。年老白发的很少，很早看见。那么从前呢，早代的教会都是年老的，今代的教会都是年轻的，是不是时代变所以教会也变？不是。那么不是，为什么早代的教会都是年老，今代的教会都是年轻呢？缘故是这样，缘故呢灵性没有进步，所以年老就衰败了。因为衰败的缘故呢，所以礼拜堂就不去了， 所以聚会就不参加了，所以追求的路就不走了，就不走了。可是事实，我刚才翻了两处圣经，一处是这一个旧约的摩西，他年老照样用处；一处新约的约翰，他年老他照样用处。那么雅各年老以后，他到哪里去呢？到希伯伦。刚才那个叫希伯伦，希伯伦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希伯伦意思叫做交通，叫交通。那么这个交通是什么交通呢？这个交通呢，雅各年老的时候呢，他安静自己到神啊面前去跟神交通，跟神交通。一看呢，一个都市如果遇见交通断，那个政府就紧张了。为什么交通一断呢？啊，结果的粮食就不够了，结果的生活呢就会贫瘠了。所以一定要赶紧，越快越好，把交通恢复起来。因为交通恢复起来，才能够恢复呢那个丰富。如果没有把交通恢复起来，不会恢复那个丰富。所以世界上面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如果那个都市是繁荣的，如果那个都市是文明，那个都市的交通是发达的，所以就繁荣就文明。那么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一个基督徒呢，如果跟神的交通呢，要是保持很好的，这个基督徒一定很丰富，这个基督徒一定很刚强，很刚强。所以雅各年老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做废物，他年老的，他换一个境地，跑到神的面前，希伯伦去跟神交通。那么因为跟神有交通的缘故呢，他年老的生命就更加的丰盛，年老的生命就更加的刚强。那么这是他的成熟，所以我用三处圣经看见他的成熟，一处在四十六章，一处在四十七章，一处在四十八章。那么四十六章他讲什么事呢？讲到他儿子又是在埃及做宰相，以后听见他爸爸还在，所以就派大队人马到迦南地区，要把他的爸爸呢接到埃及去奉养。那么雅各呢，当然也很高兴了，因为有一个儿子在埃及做宰相，那么去投奔他的孩子的天经地义，名正言顺，所以就把迦南就结束了。以后呢，就把家整理了，有大队人马，一共有七十个人呢，有浩浩荡荡就要下埃及了。可是他们跑到别斯巴，别斯巴是什么地方呢？别斯巴呢是迦南跟埃及的交界。那么往前再走一些路，就是到埃及，要到埃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停在那里。那个晚上，他坐坛在那里敬拜神，敬拜神呢，突然间他就很害怕，很害怕。所以神给他雅各说：“你不要害怕。”那么他要到埃及去，他投奔他的儿子，他儿子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有什么可怕呢？做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有什么可怕呢？那么既然圣经记载他害怕，可见他真的是在害怕。那么他害怕什么呢？因为他想到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曾经下埃及，在埃及弄得很羞耻才回来，他的父亲要下埃及，神不准他下埃及，他祖父就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撒拉很漂亮，那么亚伯拉罕怕呢，这个外邦人呢看他妻子漂亮，所以就杀他的丈夫，那么占他的妻子，所以亚伯拉罕就给他妻子撒拉擦伤，那这样明天早晨起来，我们不要称我们是夫妻关系，我们就称我们是兄妹关系，我才不会因为你没有命。那么撒拉本来就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呢，先生说什么他就是什么呢，所以以后的第二天起来，撒拉叫亚伯兰哥哥啊，亚伯兰叫撒拉就叫妹妹。那么这样一喊的时候，当然呢邻舍就听见了，邻舍就听见，传一传二传三传四，就传到王宫去了。以后法老才发现，原来那个漂亮的人是人家的妹妹，那么既然是人家的妹妹，娶来做妻子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所以啊，就送了一大堆的礼物来给亚伯拉罕做聘礼，要把撒拉的娶到王宫里面去做王妃。那么亚伯拉罕竟然呢也把这些聘礼收了。台湾南宫尾末最大姑，就是这个样子了，这样子。 那么结果撒拉被娶到王宫里面去了以后呢，神还是保守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属神的人呢，你没有错误，神担当你的责任；你有错误，神也担当你的责任。因为这位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，所以呢，为着免得这个家庭破绽呢，所以神就惩罚这个法老。那么，又法老才发现呢，原来这个女人是人家的妻子，这个女人不是人家的妹妹。以后就叫人去把亚伯拉罕叫到王宫来，就在亚伯拉罕面前大骂一顿。为什么？你差一点陷我于不义，占人家的妻子，破坏人家的家庭。所以一个神的百姓被外邦人骂，这真的很丢脸的。因为神的百姓将来要审判世界，神的百姓呢变成被世界人的审判，这是很丢脸的。所以亚伯拉罕呢在埃及弄得很丢脸才回来。那么他的父亲要向埃及，以撒要向埃及，神说以撒的不可以下去，以撒就不肯下去了。所以祖父向埃及弄得很惨才回来，父亲要下埃及，神说不可以下埃及。那么现在轮到我下埃及，我可以不可以下埃及？如果神认为我不可以下埃及，我有天大的理由，我走回头，走回头，我有天大的理由呢，我都愿意放弃。所以你从这地方就看见亚伯拉罕已经没有自己了，一个有自己的管理，神不神？我有我自己的主张，我何必去听你神的主张？所以亚伯拉罕本来是有自己的，以后就变作没有自己的。所以比努以勒要把人的旨意打倒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到了一个地步完全没有自己，他以神的意念为意念，以神的旨意为依归，为依又依归。所以神说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是第一处他灵命成熟。第二次灵命成熟是在47章，巨人到了埃及了，所以他儿子呢就带着父亲去见法老王。法老王，那么雅各一看见法老王的时候呢，就给法老王按手，给法老王祝福。我们从这本圣经看这句话，向来是为大给为小的祝福。那么雅各给法老祝福，等于雅各比法老大，法老是埃及皇帝，雅各你不过是落荒的人，你怎么会比法老大呢？那么现在他既然给法老按手，表明他比法老大，这个大是什么大呢？大是什么大？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妇人所生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，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。这句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，我从前这句话也不明白，妇人所生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。那妇人所生指着谁呢？当然了，不会指着随便一个人，一定等指着以色列那些名人，好像说这个以赛亚，好像耶利米啊，好像但以理啊，啊，这些人呢都没有比施洗约翰大，啊，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，那天国里面是谁呢？耶稣来到地上传道的时候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天国的子民，就天国的百姓。那么既然是天国子民，天国是百姓呢，所以我们都是天国里面，天国里面的人。耶稣说天国里面最小比施洗约翰更大，那么就等于说基督徒呢比施洗约翰更大。你看从前的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但以理、以西结，这些人都不比施洗约翰大，现在变成了凡是基督徒比施洗约翰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对吧？但是圣经既然这样讲呢，因为有它的意义。这个大是什么大呢？这个大呢不是讲到他的恩赐大啊，他的地位大。既然不是讲恩赐大地位大，这个大是什么大呢？讲他福分大。所以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，那些以赛亚、耶利米这些人没有一个人的福气比施洗约翰大。那么今天基督徒呢，我们的福气都比施洗约翰大，不需要很大，那是福气大。那么怎么样叫福气大呢？因为在旧约里面的先知，他们只有预言要来的耶稣，施洗约翰呢，而且看见已经来的耶稣，已经来。所以耶稣从约旦河经过的时候呢，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对众人说：“看哪、啊，神的羔羊！”施洗约翰看见已经来的耶稣。 那么我们这天国的人呢，我们是接受那位住在我们心里的耶稣，所以我们不问比施洗约翰大，不施洗约翰大。所以这个大，当时雅各比给法老祝福，这个大呢，不是指到地位大，不是指到恩赐大，就指到福气大，福气大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基督徒的福气实在是大。我在香港，香港有个很最有名的人，那么因为他也是基督徒，他很爱主，又是银行老板，他又是政府的封的一个 OBE 啊 OB， 那么他做完礼拜的时候，他就会叫我到他家里去，给他的孩子送花，孩子送花。那么他的孩子八个都是博士，其中有一个是加拿大的总督，加拿大的总督，他叫我去给他的儿子送花。那么既然呢，这个老父亲这样请我呢，我也不能不去。去了以后呢，他的儿女都坐着在一个桌子，儿女媳妇在那，然后就请我起来给他儿女送花，是吗？后来我想到了这一节圣经，什么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，天国里面最小比施洗约翰大，就福气大。我想到我是主的仆人，我应该福气比他们银行家还大啊，比他们这些做加拿大总督还大，我为什么不给他们顺化？所以我就照样去顺化，在顺化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本来是卑鄙的，现在变成尊贵的。他什么卑鄙呢？他为了怕他的哥哥，叫人送东西去给他的哥哥。那么如果他的哥哥问谁送来的，你们就告诉我的哥哥是你仆人送来的，要送给谁？要送给他的主了。本来他们是双胞胎，他们是骨肉的兄弟，现在呢，为着要讨好他的兄弟，所以卑鄙话也说，卑鄙的手段他也玩。所以雅各本来是卑鄙的，现在不是了，尊贵的。怎么尊贵呢？因为他给法老按手，表明他比法老还要尊贵。这是第二。那么第三呢？什么地方看他成熟呢？48章。又是趁着巴巴还没有死，带着两个儿子马纳西跟以法莲来给他爸爸祝福。那么犹太人祝福要按手的，那么犹太人的习惯右手是大，左手是小，那么右手应该按大儿子，左手应该按小儿子。那么谁是大儿子？马纳西大儿子，这个以法莲小儿子。所以又是带他两个儿子来，一个是跪在他爸爸的右手的前面，一个跪他爸爸左手的前面。那么又雅各要按手，怎么按手？手伸出去就是了，手伸出去，这一手在马拉西头上，手伸出去，这一手呢在以法莲的手上，伸出去就手是。但是雅各不是这样做，他就把右手伸去按在小儿子以法莲头上，把左手伸出去按在马拉西的头上。那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呢，又是一位父亲弄错了。怎么弄错了？因为犹太人右手是大的，应该按给大儿子，左手是小，应该按给小儿子。现在他爸爸呢，把右手按给小儿子，把左手按给大儿子。那么一位这个爸爸弄错了，所以就是拉他爸爸的右手，要把从以法莲头上呢移到这个马拉西头上。那么当右手去拉他爸爸手的时候呢，又是说雅各说什么呢？雅各不肯，我儿我知道，我儿我知道，你要把我的右手移到大儿子的头上。大儿子，我儿知道，因为将来小儿子要在大儿子的头上，因为马拉西这一个支派就衰落下去了，以法莲这个支派就兴盛起来了，这是将来的事情，这是多少年后的事情。那么将来事情要将来知道，雅各已经不是了，雅各已经到一个地步，他不但能够知道现在，他也能够知道未来，知道未来。所以可见他的灵性如何呢？他的灵性已经完全明亮了，知道现在也能够知道未来。所以雅各已经从初步到进步到成熟了，成熟到一个地步， 虽然在晚年，他晚年呢就跑到西伯伦去跟神交通了，啊，因为越来越丰富呢，他就在四十七章就表明出来，46章表明他没有志气，47章表明他的福气大，48章表明他灵里面完全明亮，能够知道现在，也能够知道未来，不然。最后，我要结束这三次的讲道，一次我讲到初步，一次我讲到进步，一次我讲到成熟。那么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就是红豆汤跟长子名分。各位，我们看圣经啊，有时候看见红豆汤有什么好看？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好看呢？这个就是雅各灵性的重要关键。红豆汤是什么？红豆汤是肉体的好处。长子名分是什么？长子名分可以得双份家业。犹太人的习惯，如果长子名分，他的家业可以分双份。可见呢，黄豆双长子名分一个属灵的祝福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以扫呢，把长子名分换红豆汤，表明他看红豆汤比长子名分要紧。雅各把红豆汤来换长子名分，表明雅各看这个长子名分比红豆汤也要紧。那么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雅各看中的不是红豆汤，雅各看中的是长子名分。就是说雅各所看中的不是属地的需要，雅各所看中的是属灵的祝福，看着长子名分。雅各看清了红豆汤，红豆汤是肉体的好处，看着肉体的好处。那么以扫呢，他看中的是红豆汤，肉体的好处，看见是属灵祝福。那么因着这一点呢，就决定了雅各一生，也决定以扫一生。雅各的一生越来越兴盛了，以扫的一生就越来越卑衰微，越来越下去了。今天如果用着红豆汤跟长子名分来评论今天的基督徒呢，今天的人看中的是身体的好处，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身体享受更好啊？明天比今天更好啊，明天跟今天，将来比现在的更好啊，看重的，我们所看重的是日光底下的，我们看重的不是日光以上，不是日光以上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我们今天一般的基督徒呢，对属灵的事情看作副业啊，对世界的事情看作正业。那么什么叫做副业跟正业呢？好像说我在台大教授做教授，我同时晚上我在家庭做家教，那么这个家教是我的副业，这个台大的教授是我的正业。那么我怎么样看这个正业跟副业呢？我的正业我看得很要紧，很要紧。我这个副业我看得无所谓啊，这个是多余的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有也行，没有也行。那么现在许多人呢，把这个地上的好处看为正业，把这个属灵追求看着副业，看着副业，就说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以为好，没有，让他去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许许多多人呢，在属灵上面并没有花上功夫，属灵的事情上面就随随便便让他过，让他过去。今天我们不能够分辨好歹，可是到了那一天，你就能够分辨出来了。所以啊，雅各从初步进步到成熟完全在哪里呢？完全就红豆汤去换这个长子名分，以扫呢以后衰败了以后，完全就在用作长子名分去换红豆汤。所以但愿呢，我们这三次的一个讲道能够看见了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亚伯拉罕的神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亚伯拉罕神的经历，应该有以撒神的经历，应该有雅各神的经历。亚伯拉罕神的经历，神是父，我们因着信跟神建立了关系。以撒的经历，神以撒是儿子，一切都是领受的。所以因为一切都是领受的缘故呢，所以啊，保罗呢，他就讲到基督徒呢，一切都是领受。那么雅各的经历讲到神是管教的，所以因为管教的缘故呢， 叫雅各以后呢，能够变成了一个尊贵的、没有自己的，而且完全明亮的，那么成为神的百姓，成为神所重用的人。但愿呢，我们借着这三次把雅各讲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知道说，雅各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，雅各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。因为神所要的乃是在地上，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，当然有一天能够满足他的心，能够称他的义，好叫神劳苦的果效没有白费。愿神祝福我这三次对雅各的见解，能够给我们众人得了帮助。但是我重申一次，红豆汤跟长子名分，这是决定一个人的将来，是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一世。求主祝福这段话，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已经讲过了三次关于雅各一生的历史，求主给我们能够从雅各榜样来学习，从雅各的软弱来做警戒，好像我们也能够像雅各一样的，因为神的管教，将他成为尊贵的人，成为一个荣耀的人，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但愿每一个信你的人也能够跟雅各一样的，能够到最后完全灵里面明亮。愿主祝福。主啊，求你特别给我们把红豆汤跟长子名分有一个很详清楚的一个分别。地上一切要过去，只有天上一切永远长存。愿主祝福你的恩道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